上文书说到是这个吴天明导演，哎，西安电影制片厂当年的演员，然后后来变成了导演，后来变成西影厂这个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厂长，怎么就提携作为伯乐提携到张艺谋他的这个张艺谋导演，你
对
如实讲来。
这个当然一开始是因为他们要在西安拍一个电影，就是陈凯歌那个叫黄土地。
黄土地，嗯，张艺谋是摄影。
但那个时候是张艺谋是摄影师，
嗯，
但是那个片子拍完了以后，大家都感觉那个摄影特别强。
啊哈，确实是，就是那个瓷碗，那个喝那个粥啊，
哦，
其实那真摄影好，洪晃爱错人了。
对。然后那个我记得这个当又会说回到这个周传基啊，周传基来美国讲学的时候，重点就是拿这个黄土地当他的案例，他把黄土地的一些片子，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去剪了一些那个那时候是胶片嘛。一格一格胶片，然后拿幻灯机打到那个墙上，那时候带不出，也没有录像带，没有 DVD， 那个时候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吧。然后就是给美国学生讲黄土地的构图和颜色，
用英文讲，
用英文讲，
哇，
这个，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他那个时候有多这个，就是说。他的那个视觉震撼力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都被这个学界啊，这个艺术咱们这个行业内啊都是非常肯定的。于是呢，吴天明导演那个时候也还在，除了当厂长，他还在拍电影。于是，在1987年吧，我记得可能是86年，他要拍一个叫《老井》。老井呢，他是说要用张艺谋做这个摄影师。然后呢，他们就开这个制片会的时候，他当然摄影师也要参加嘛，就大家在想说要找一个男演员，
嗯，
要长得又浓眉大眼，但是又很朴实，又像农村的那个，农民那个样子。
对，
大家想来想去就想不出中国这个电影演员男演员里边有这样的舞蹈演要的那个形象。
嗯，
就大家在那争论，哎，想聊半天。突然间吴天明说，我要的就是这个，他指着对面的张艺谋说，我要的就是他这样的形象。然后到后来这制片就说，那干嘛不就让他演呢？我就打就说，对对对对，就这么着把他给提出来当演员。但是确确实实张艺谋在那个片子上是下了死功夫的
做演员，
你知道吗？他有那个什么，他到井底下去什么？
啊，对对对对对，
跟巩俐那一场戏，哎呦，他要瘦成那个样子啊！他真的是那时候在山上啊，挑着那个水担子在山上走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体验生活。
对，嗯，
因为他不是演员，是吧？他，然后那个戏就给他奠定了这个基础。他那个戏后来在东京电影节上居然还拿到一个最佳男演员。
对，张艺谋导演是东京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的影帝，哎，他是
影帝，是吧？是怎么回事？
对啊。
然后呢，这个之后，这个张艺谋就开始跟吴天明谈这个事儿了。他很想自己当导演
啊，
那就是后来的这个《红高粱》嘛。
对，
啊，《红高粱》的时候呢，这个他说支持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故事嘛，就是吴天明是一定要支持这些新人电影的新的艺术家啊，年轻艺术家，让他们有出头之日。
嗯，
所以就全力支持。
嗯，
这里边又一个小故事。
嗯，
因为那个红高粱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技啊，什么这些电脑特技这一说，
嗯，
都得是真的呀。然后这个张艺谋给他讲的那个高粱地的那个场景啊，是很震撼的，一大片高粱地啊，但是他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是吧？吴天明说没关系，咱们就找农民，找这个公社帮忙种，真的是去先去种了高粱，等它长出来成熟的时候，刚好拍这个片子。所以你就看到吴天明支持的这个力度有多大。
我记得
他们，
嗯，对，关于吴导演，我也记一个事儿，这个你可能你也记得啊，你也听说过。就是说呢，他张艺谋可能也有，还有那个那是美术忘了谁，反正这个顾长卫这个摄影啊，然后 这些人的年轻人啊，他们就想做这个片子，琢磨琢磨琢磨。后来呢，说有一天呢，这个吴导演吴天明就听有人敲门，一打开看这帮年轻人，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有没有江南，我不知道哈，一起站在他的门前就开始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丫头啊！唱完之后，吴天说：“导演，你看我们这有了这个歌多好啊，多震撼啊！”等等的，就吴天明那是吴导演那是绝对绝的一个性情中人。他听完这个啊，行，
绝对
版就是他了。
而且吴天明在后来，我们一直有来往嘛，就是大家是好朋友。他那时候后来这个回中国以后，他每年还是要回洛杉矶来，是吧？然后我们都有聚会。他还在聚会上唱这首歌呢，唱得非常好，
对啊，
很有味道。
对啊，对啊，他人就是陕延安陕西的人，人陕西人，
陕西人，对对对，
嗯，好，那你接着说，就是这个这个红高粱就这么就，
对，这就实际上是奠定了张艺谋在中国电影导演的这个地位。因为这个《红高粱》一拍出来以后，马上就是各种电影节啊得奖。
对，我刚才说嘛，就那些澳洲那些电影人，说我们拍了一辈子电影。那在澳洲那个，他有些人都是拍过有名有姓的，很多跟他，因为他跟好莱坞的接触多嘛，毕竟比中国的时候要多嘛。说你看人家这么拍，那个《红高粱》据说也就花了70多万人民币。那当时也是对于美国对于澳洲人来说呢，就是一个买打架一个芝麻的钱，对，弄得人都灰头土脸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你要看他们那个现场，当年他们那个现场的照片
啊，
这哥几个一个个都脱光了膀子，晒得黝黑黝黑的，在那个拍摄现场。
对对对，我记得他，对，我记得他不知道是把什么扒那个剥那个驴皮啊，说那个驴已经是夏天嘛，说早就臭了，臭成不知道什么样子，还得忍着臭去那个去拍那个戏啊。这个年轻时候这个创业的时候啊，那种激情啊，真是了不起啊！到你们这种德高望重人，都根本就不懂了。
对啊，
根本就不记得。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代人嘛，所以都非常非常就是能够理解他们，也能欣赏他们。
嗯哼。所以那就咱们接着往前说哈，那这个你就是和这些电影学院后来这个电影中国电影界这个最顶尖的人物哈，都是有很多的接触。然后呢，我看我们下面哈，本来要讲的就是怎么你到了美国，咱们不急哈，这今天不行，这个以前说书的讲话说今天今天说不完，大家明天再来啊，这个各
且行
下回分解，对。这个你说你在和是谢天啊，在拍戏的时候，
谢飞，
拍戏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周传基的指令，说你可以到美国来。那你
不是，这是教务处
啊，
教务处发的通知。
OK，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参加过学校的一个叫留学生考试。
OK，
也就是1982还是83年的时候吧。这个有一个名额是去法国的，这个学这个叫什么研究生吧，硕士学位。
本来是，
然后呢，这个不是全国招考，一个名额。
哇，全国一个。
我呢，刚好是跟我的学生啊，什么大家都年纪也都差不多，实际上就很多都参加，就报名了，包括像孙俪啊什么的，我们都参加了。
Yeah.
然后呢，最后呢，我是这个专业考第一，这个、wow. 但是呢，我有一门不及格，叫政治不及格，所以呢，也就就当然就没去成了，没去成呢。当然，我也是也算庆幸，因为我也不会法语啊，要去的话还得先学法语，
对，
这事儿又得从头来。但是呢，教务处这帮人都知道我专业是还是过得去的啊。
OK，、yeah.
然后那个考我的主考老师叫这个，就是后来当了我们电影学院院长的，沈松生老师。
哦哦哦，
沈松生。
OK，
然后呢，另外一个主考老师其实是我的好朋友郑洞天。
郑洞天啊，对对，郑导。
对， 顺道，对，所以呢，这个专业是没问题了。然后呢，但是我因为那个有一门不及格嘛，政治不及格，所以就拉下了。拉下来以后呢，教务处跟我说，他说你别着急，以后还有机会嘛。哎，你先回系里边该干干嘛。
嗯。
然后第二年就是谢飞找我去这个，因为他拍一个这个也算是我们青年电影制片厂，第一部这个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叫《我们的天野》。然后呢，我们要到黑龙江那边去，北大荒的故事嘛。
嗯哼。
然后这个我就跟着谢飞去北大荒了，然后这个拍到好像才一两个月吧，就是我们其实要在那儿拍很长时间，没几个礼拜就接到教务处的通知，说这个有哎名额来了，这个要送一个去美国，这个当这个叫访问学者，
嗯，
对教务处你这个你前面的考试也都考过了，你英文也他们也知道我的英文基础还不错，
嗯哼，
所以他就说你就赶紧联系学校。然后到九月份就八月份就可以去了，那我就也因为我在北大荒回来嘛，回来以后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联系学校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这时候周老师就跟我说那个，他说你不用，我弟弟就在美国，他在大学里教书。
嗯，
刚好呢，他们那个大学里边有电影系，而且呢，他弟弟当年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了，就带着他的大学的这些教授们一起到中国去，有个代表团。
嗯，
到中国去，然后呢，其中有一位教授是电影系的系主任，这个人叫 Ben Brady。
OK，
到网上去查能查到他，这就是我后来的导师，就我来北岭大学以后就是跟他是我的 mentor。这个 Ben Brady 呢是美国第一代的电视剧编剧，很有名，退休以后就到大学里边去教书，然后就当了系主任，是这么一个人。他说你就跟他就好了吧，是吧？那我呢，因为是在国内，我是跟，因为我一开始是录音系，后来跟着周老师其实是转向这个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研究的。
嗯，
所以那就更好，他就去找这个 Ben Brady 就好了，他其实就是活字脸，对好莱坞太了解了。
哇，
那我实际上在北岭的两年就是跟这个 Ben Brady， 然后他就告诉我你去听谁谁谁的课，然后我就去听谁的课。那当时那个时候还有陈冲，也是我北岭的
同学
、然后我们一块儿也上过摄影课呀，上过导演课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那时候也
很熟，
也常常在一起，也非常熟。其实我认识陈冲是1976年就认识他了，那时候他还在上海电影演员训练班还没拍电影呢。然后我跟郑梦天，我们俩在我帮郑梦天老师到上海去招生，因为那时候老师人手不够嘛，就我们就协助，那我是跟郑洞天一起去的上海，那在上海招生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住在上海演员这个叫演员剧团
，OK，
在大木桥，
呀，
那个时候呢，他们演员剧团刚好是在也是因为这个缺年轻演员嘛，所以他们就办了演员训练班，
嗯哼。
陈冲是第二期，第一期是张瑜啊、郭开敏啊，很美国人。
嗯，
陈冲呢？对，陈冲是第二期，刚好他在大木桥的时候，我也在，我跟郑洞天，我们俩住在大木桥，我每天或者开会就在大木桥，就是面试也在大木桥，然后我们还一块儿去跟着他们的学员班，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国中学游泳啊什么的，就混挺熟的。
嗯
哼。那到1981年，我又跟陈冲我们一起在这个北京，我们拍了一部中外合，那叫那个时候，我们现在说起来那不叫合拍片啊，就是协拍。
协拍。
就是、美国有个电影要在中国拍。
嗯。
然后呢，这个合拍公司当时已经成立了。就把我从电影学院调出来，说反正你英文不错啊，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搞录音的什么乱七八糟，
嗯，
就把我给调过来以后呢，我就参加这个摄组，所以我跟陈冲呢又在一个摄组待过。那这个戏还没拍完啊，就陈冲的戏拍完以后，他就来美国了。
啊，
那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也应该来美国学习啊，什么之类的。
哇，
所以我来北岭以后，哎，我想他也在这儿，不是正好吗？所以我们就。
嗯，
那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反正人生地不熟啊，这个他帮了我很多忙，包括这个我到 Social Security Number 这些去申请啊，什么驾照啊， 都是他帮我弄，开银行账户啊，买东西，甚至于因为那时候刘维生没有车，只有他有车，
几个门的车，
非常是也是非常感激啊。
嗯嗯。
那话说回来呢，
嗯，
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我来美国呢，就是因为周老师的这个安排，那我就来了。
嗯，
来了以后呢，这个我先头两年在北岭，第三年我就调的就转学到南加大。这个我的也是恩师吧，
嗯，
就是那个张硕老师，他是比较文学的教授，
嗯，
那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因为胡金铨，我们另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关系，我们大家就成了好朋友。
大导演呢，嗯，
啊，胡金铨大导演，那我们现在还有个叫胡金铨基金会，是由当年是由郑佩佩发起，然后我也参加，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
嗯。
佩佩去年去世以后呢，现在我就变成基金会的负责人，我现在算是，这就是说起来呢，也是都是当时的一些机遇吧，就跟胡导演也成了一个好朋友。
嗯，
之后呢，认识张硕教授，我又跑到张硕教授那儿去做了一年的 research fellow， 就是研究员。
嗯，
啊，也是 focus on 这个中国电影啊，还是中美电影的比较吧。
嗯嗯，
那时候又认识了像 Sally Rosen 呢这些美国教授，就大家都变成好朋友。
嗯嗯，
那之后又认识了这个 Michael Berry 啊，就是我们这个
白伦，对，白老师，嗯，对，
都是后来来的啊。
嗯，
然后当年胡导演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李欧凡，李欧凡的
大学者，
李欧，对，大学者，
嗯，
哈佛毕业，然后芝加哥大学教授，然后到 UCLA 当了四年的教授，那时候我们成天在一起啊。后来他又回哈佛，退休以后去了香港，现在人在香港。这个李欧凡教授也是很不得了，在文学这个圈子里边，大概几乎很多人都知道他，尤其在理论界啊，他是非常有名气的。
嗯，
这就是我后来就是，当然有其他的一些机会，我就留在美国之后呢，我就开始做一个跟郑佩佩一起做一个华语的电视节目，
okay.
叫《您的世界》。啊，这就1984年开始。
OK，
那么做到大概88年左右吧。
嗯，
这个时候我跟我的一个实习生，他是台湾来的一个学生，学电影的，然后在我这儿实习。后来他告诉我，他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自己出来成立一家公司吧。”所以呢，他就把我拉出来了。拉出来以后，我们就成立一家公司。叫洛城华语电视
，OK，
啊，这就是讲我个人的历史啊。
对，
这个洛城华语电视呢，我们做了大概就是那个年代，其实所谓的华语电视啊，就是大家跑的那个18台叫 International TV 啊，
嗯
，TV Station 那个18台是各种语言的啊，韩国、日本、中国，
对，我记得
香港什么乱七八糟全都有，每个。所谓的电视台在那儿租一个时段，
一两个小时之类的，对，
一两个小时，
嗯，
付他一个时段费，然后播你的节目，是这样的。
嗯，
那佩佩呢，他41岁的时候，
嗯，
开始复出，对吧？他之前是相夫教子啊，
对，
复出以后呢，就做了这个电视台。那时候需要人的时候，我刚好那时候从学校出来，我就加入他的电视台。
这样，我插一句啊，如果有听众不知道郑佩佩老师是谁，《卧虎藏龙》里头的。闭眼什么狐狸？
闭
眼狐狸就是他。哎呀，演的真是好，而且呢，当年在台湾，啊，什么什么，我记得好像唐伯虎、点秋香，对吧？那大陆也是，也都那是一个名满这个华语电影世界，会名满天下这么一个非常优秀，
而且人
也特别好，对，然后特别善，就怎么就天妒英才啊？就不到七十多岁，就
78吧。
Yeah，
反正在现在的标准来看，还是早逝。
对啊，早逝，因为
非常惋惜。
不，就去年去年的时候，陈虎一个来的时候是想见佩佩老师，佩佩老师的这个回答说：“我真是非常想念你，非常想见你，但是我这个身体可能现在是不行。”结果呢，就没见成。哎呀，所以其实好多。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这个好人就是不见得就是有这个得长寿这回报。嗯，
是。
那
然后这个我呢是佩佩去世的那一天，当天他女儿发了信息给我，给我们这个基金会，
嗯，
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马上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转给李安，因为我知道 李安跟他关系很好，
非常好。
然后因为拍《卧虎藏龙》，
对，
李安当时没有五分钟就给我回 email，
呀，
盛赞郑佩佩，
哇哦，
说他不仅是个好演员，而且是非常好的人。
对，
然后到至今还把这个 email 还留着，这个就是李安对他的评价。
其实呢，你看哈，我这个有时候我看什么这个网上这个国内的一个不说哪个网站，他的电影里有这个。广告中间呢是用了郑佩佩老师的形象，他是唐伯虎点秋香的那个一个片段，人就我们说叫文若其人啊，其实他这个戏也是可以若其人的，他那个脸上那种和蔼那种，就是待人那种暖哈，那是装不出来的，所以真是
没错，
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那个，
对，当时对，当初介绍我认识郑佩佩的这位，现在也是大学者，他叫景莹瑞，景瑞呢后来在 UCLA 拿了这个教育学，他原来是学电影的啊，然后后来毕业生拿了一个教育学博士，回台湾以后做这个台南艺术学院的院长，也做过这个台湾电影资料馆的馆长，反正他是非常在台湾电影界是非常有名的。
OK，
现在又跑到夏威夷大学去做客座教授啊等等。那去年我在这个周传基季军，就是他的周传基的弟弟啊，周传军老师那里又见到他，我们还聊起当年这件事儿。他当年介绍我认识郑佩佩，他跟我描述郑佩佩，说这不是一个女强人，这是一个女超人。
哇哦，就是能量大。
我确实是非常感激，非常感激这个我周边的这些人吧，我这些都是我的贵人。
嗯，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今天也走不到这儿，对吧？
哇、wow. ！
所以呢，我在拍片那完了以后呢，就自己开始做电视节目啊。
OK，
那这个到了1997年、98年的不是93年的时候，
嗯，
就我们这个我跟我这个台湾来的这个年轻朋友做的这个电视台呢，我们就请了一个大陆的这个电影明星来做这个新闻主持。
OK，
主播这个人叫陈彦华。
OK， 嗯，
陈彦华呢是当年这个上海的一个电影明星，也是一个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嗯。
我们后来了解，就是他跟这个上海的这个所谓的官方机构啊，包括他当年跟汪道涵先生的关系都非常非常近。
哇！
后来我在想呢，是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渠道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跟上海合作搞一个电视节目？因为我们很简单一个算法，就是我们在这边如果花的时间精力去做一个节目，在洛杉矶看你冲到头了，也就那么几万个华人是吧？咱都不要说、这个、
太对了，
可能就是一些老年人啊，或者说新移民啊，他英文不太好啊，他可能还要去看这些中文媒体。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不看，因为他懂英文的话，直接就看美国的媒体了，是吧？所以呢，这个观众人数是很有限的。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华语。刚才我说了，这个十八频道。
嗯，
有光是华语电视台就不止，大概有3到5个，最多的时候。然后还有广东话的，像翡翠台啊，什么的，这种就是广东话的也有，是吧？所以就竞争的非常厉害，就能把广告的价钱压得非常非常低。
Okay.
我的印象里边是，从我进 local 的电视台，就是这边的华语电视台的第一天开始，广告价钱是每30秒钟50块美金。到我10年后离开洛杉矶这个华语市场，仍然是50块钱。所以说后来我们就在想，我跟我这个 partner 在想说，我们与其在这儿做，不如我们先看看能不能跟中国大陆合作。所以呢，结果是出乎我们的想象，就是。上海非常支持
啊，
所以我就跟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我们签了一个5年的合约，做了一档节目叫《飞越太平洋》。
哇、wow, okay, ，
那这档节目，
yeah.
这个节目的这个五个字儿“飞越太平洋”五个字儿是汪道涵先生题字的，
哇、wow. ，
就说明中国当时的政府有多么的开明和开放。
嗯嗯，
那我们的了解是中国大陆当时只有2档节目是涉外的，一个叫正大综艺，一个就是飞越太平洋。 就是在电视上啊，
对，正大综艺我知道，正大综艺好像是香港人做
的，正大集团，
嗯嗯嗯，
但是呢，正大综艺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他不参与制作，他是一个挂名赞助商啊，标题是他，
okay,
然后他出钱让正大综艺这些人去做节目，
嗯，
我们这个不一样呢，是我们从一开始的设置就是两方合作，就是上海也有一个团队，我们这边洛杉矶有个团队，
嗯，
这个我们配合，就是我们也拍，他们也拍，
嗯，
那选题是大家来决定。那当时我们想的这个内容的结构的，就是我们找一个题目呢，拍两边，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今天讲街道，这个交通，
啊，
那我们讲洛杉矶的交通，他那边拍上海交通，
嗯。嗯，
我们今天拍洛杉矶的这个
医院，
比方说超级市场，他拍上海的超级市场，
嗯，
我们拍这个洛杉矶的什么那个叫什么圣彼得大桥，他们拍上海的杨浦大桥等等，就是这样的一种后来他们学界把这个称为叫比较电视啊，当然跟那个比较文学有点不一样啊，但是他们确实把这个作为中国的第一档的比较电视来把它推出来，
还有个名字了，嗯，
还有这么一个名称了，对，就是学术上啊，他们给冠之以这样一个名称，
嗯，
那就是当年我们做了五年，这个每个星期一个小时，那其中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另外一半是上海这位导演叫滕俊杰，后来他做到了上文广的什么监事长，反正后来也是做的挺大的，
嗯，
不是 ，anyway， 就是我们就是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一直在华语这个电视这个领域里边，
嗯，
在洛杉矶也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合作，九八年以后呢，我们这个合约吧五年到期了，
嗯，
之后呢，刚好有一个机会我进了华纳。
Okay.
那九八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九四年开始，这个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正题啊，
嗯，
就是九四年开始，中国跟好莱坞签了一个这个协议，也就是发行协议。过去呢，这个不是说没有美国电影，我们当年就是九四年之前，就是那个协议之前，进口电影的话呢，只有一个模式，就是你买断，
嗯，
你比方说你花20万、30万。买一部美国电影版权，然后你票房收入都是你自己的，就跟片方不分成的，
不分账，嗯，
不分账。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说老实话，那个时候中国电影市场也不好，
嗯，
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所以呢，只能买一些小片子，就是那种比较独立制片啊什么这一类的。真正大的电影制片厂的，你钱多，你没有钱买。你钱少，人家也不干，对吧？就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一直到1994年达成一个协议之后呢，华纳当年有一部电影叫《亡命天涯》啊，就是我们这个 Harrison Ford 演的这个一个逃犯吧，就是他被冤枉了。
The Fugitive， yeah， The Fugitive，
对 Fugitive，
嗯，
这个片子在1994年的可能是年底吧，还九五年年初，在中国第一次播出一个好莱坞大片，
嗯，
是2500万人民币的票房，这个在当时是一个
巨大
天文数
字。哎呀，
对，因为八十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电影市场是非常低迷的，
嗯，
没有什么太多的票房，包括凯歌他们早期拍的电影。说的不好听点，他们艺术上价值非常好，但是商业上没价值。你看他。黄土地还好，到第二部大阅兵全中国只卖了2个拷贝，
就2万块钱、嗯、就2万块钱
就是2万块钱，就没有什么票房嘛，他一拷贝多了没人要嘛，就是没有人去排这个片儿嘛，对吧，没有人要看，所以呢他艺术上很成功，商业上是不成功，所以呢中国电影市场太低迷，那个时候就想有一个突破，那引进片子呢显然是一种，就是对中国电影市场来讲是一个打了一个强心针，那之后呢当然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到那个我想他之后有一个那个叫什么Arnold 演的一个电影
啊，
就已冲到上亿了，就中国票房到了上亿，然后再过了到1998年吧，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泰坦尼克
号，对，
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嗯，
3.5亿人民币，
我
那简直在中国电影票房那个时候几乎就是一个简直奇迹了，
天文
数字，保持好多年，
对，
天文数字。当然现在看不是什么钱，
对啊，
那时候看那3.5亿是不得了的。
对，那时候你吃一碗面多少钱？对，那时候北京吃个包多少钱？对不对？我记得我刚到两，我那个我大概上个两个月以前吧，把那个 Jimmy 咱们的朋友。共同的朋友 Jimmy 请到这个直播间里，他就说，他说3.5亿的人民币的票房，他还被告知说这个有很多这个他后来啊多少年以后回到这个地方上，这个院线老板说，哎呀，当年你那个电影让我们赚翻了。说怎么让你赚翻了？哎呀，不好意思啦，我们这个就门票嘛。所以他说报出来这个3.5亿，其实可能4.5亿、5.5亿都不都难说。说我们家的房子车都是那个电影买的。
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电影是真的是捧，我想应该就是说2000年前后啊，到2001啊，咱们这么说吧，到疫情之前，中国的电影几乎每年都是两位数字的增长，
在增长。
然后呢，一直到我记得2018年那个前后的时候啊，就疫情之前，我们的电影票房已经几乎可以跟美国的电影票房并驾齐驱了，可能少一点。还说呢，再过三两年，我们会超过啊，超过北美，变成全球第一大票房。
对，
但是后来这个疫情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咱就不说这个了。那么之后呢，就有这样那么的一个就中美电影的蜜月期。
对，
当时华纳也进去开办事处啊，然后这个索尼也进去。这个也有啊，什么反正就是好几个好莱坞的大制片厂，迪士尼就不用说了啊，就布局中国。那最早去的时候，我记得最早去是其实是 Murdoch， 就是这默多克他因为基本集团收购了20世纪狐狸公司，对吧？那我进华纳以后，我记得我还去狐狸公司那个 Fox Lot 上开过一次会，那次是 Murdoch 的儿子啊，小 Murdoch 主持这个会议。他们就讲这个所谓 localization 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电影好莱坞怎么跟中国合作，不是单纯就是卖个电影去，而是要跟他们合作。讲的是相当的不错啊，当然这后来的发展里边就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再说。起码就是说，在默多克的那个当年的那个氛围下。各个电影制片厂都在想要进军中国大陆。
其实啊，这个时候那个年代哈，我也插一句哈，第一个呢是你说九几年90年代末啊，特别是你说中国要冲这个 WTO 世贸组织，
对
世贸组织这个要求就是啊，大家要互通有无啊等等啊，所以那时候呢也是一个态度上也非常之积极。那在同时，确实好莱坞人。看到了，就像基于中国大陆市场是多少年，这各个方面都如此，电影也完全不例外。他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说，中国的电影会这个长足的发展。你想啊，那个年说现在是就这个什么电影院线啊，都是比皆是。那时候中国电影院它质量之差，然后它的这个出的电影这个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高的水平吧。所以呢就是。全都看到这一点，我呢这样啊，小陈，我呢是希望你呢把这些事情啊讲的越细好。今天时间不够没有问题，今天时间肯定不够，所以呢你就不用那个 no rush， 你就怎么进到了咱们能够让我们听众说，哎，是中国电影到了这个要井喷的之前，哎呀没听见，我下个星期我大星期又有话题说，这是最好。所以呢你是就这个时候，因为你我认识的时候也是97、98年的时候，那时候你刚刚到华纳，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是 DY，
99年进的
话 OK 那时候是 DY， 就是王定一啊，一个朋友，我们共同的朋友。
哎，对，王定一，
以前中影集团的，当年的中影。你是在做飞越太平洋，然后
对，
等于是自
飞越太平洋，我们做到第五年的时候，有中美之间就发生一些摩擦，主要是因为李登辉
啊，
是吧？李登辉访美这件事情，
okay.
这个后来
让
中国政府下令，所有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这个文艺作品啊什么之类要下架嘛，这个中国的常态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我们呢是因为还好，因为我们是5年约嘛，所以后来东视还是挺，那他说反正我们把合约执行完， 就不续约了啊。那这是这个就是我飞越太平洋就到这个1998年结束，这是93年开始的开播的。我们一期都没有黑窗过，我们等于是每一集都按时播出啊。
哦，
一共做了250多集。
Oh my god！ 来这种的，我没以前没听你说过。两百
是250，因为他五年嘛，一年是52个星期嘛，你算嘛，对吧？
五年，对。
然后这个所有的节目现在都在哪儿呢？在上海电影叫什么影视资料馆保存着。我现在手上可能还有那么一两集，
okay，
大部分资料都在上海。
还什么 VHS 大概是胶带的吧？大概不是，
那个是专业的，就是beta cam。
OK， 有。
当然那个时候拍片子，说老实话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呢，当时这个也可以说一说啊，这个就当故事听。
嗯嗯，
就是我们当时去上海跟他合作的时候呢，谈的条件其实是不错的，也就是呢，我们一个小时，我们国内规定是只能6分钟的广告。
OK，
然后呢，他上中这个东方电视台说，我出时段，你们出制作啊，你们出制作经费啊什么的，全。然后呢，我们这个广告对半分。你拉你的广告，我拉我的广告。
OK，
是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那我们就有了3分钟的广告，我们非常兴奋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在美国这个拿广告，我们那个时候知道中国的广告，尤其是主流媒体，
嗯，
广告价位还是不错的呀。
对，厉害。
我们就去打听，说我们这个做这样的广告费用是多少？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有 4A 广告公司，也就美国的。大的广告公司在上海都有办事处了，
嗯嗯，
当然我们就去找他们呀，说我们这个是美国公司啊，我们在跟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然后我们希望有这个品牌赞助，
嗯，
那当时我们拿到上海东方电视台的这个报告上看呢，他是告诉我们是6000块人民币，
哇，
30秒
，OK。那也是钱，
我们就拿这个来作为一个计算啊，说我们30秒6000块，然后呢，以乘以什么乘以六吧，
嗯，
然后3万多一换成美金，那时候好像美金还不是那么，人民币不是那么低的时候啊，那时候好像换比如1:1:5还是1:1:几，反正算下来的话，我们是足绰绰有余的，是可以，不是赚大钱，但起码我们都可以维持开销的，
嗯嗯，
结果我们到了上海。开始做节目，开始卖广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我们事先没想到也没提到，就是所有的外资公司只要跟中国有合资公司，广告价按国内价算，
嗨，
这一下就是一半儿。所以呢，那但是我们拿到的所有的这些大赞助商啊，当年。包括可口可乐啊，什么西北航空公司啊，
对啊，嗯，
瑞士的那个什么 Swatch 手表，反正就一票全是国际品牌，可是他们在中国都有合资公司，
啊，哇，
所以我们这个账就没算过来嘛，
嗯
嗯，那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收入减半了，对吧？
但是
就这样，
还是签了
约，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5年做完了，所以我回去这个。后来腾讯去请我吃饭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们非常辛苦，而且是100%的都是做了贡献。但是这5年嘛，那问题是这个5年结束以后，这个后来当然也发生过别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后来跟那个一个国内来的导演叫卢小威，他当年拍过一个叫《万人空巷》的那个电视剧叫《渴望》，他是
小威
导演。”他这个98年前后来洛杉矶找过我，他说我们一起需要有一个 local 的这个制片人，
嗯，
然后他要在这儿拍个电视剧，那个电视剧叫生死同行
，OK
啊，女主角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俞飞鸿，因为俞飞鸿当时还在洛杉矶，他那时候在这儿学习，也在这儿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刚拍完这个什么喜福会，
喜福会，
喜福会不久。
他就是因为喜福会那个机会来的美国。那我第一次见到他呢，是喜福会搞了一个活动，然后杨燕子介绍我认识他。然后后来我一了解嘛，他也是我们电影学院的嘛，他比我晚了， 就是他可能86、87年那时候吧，我已经出国了，
嗯，
所以我不认识他，但是后来就认识了以后也变成好朋友。
俞飞鸿在中国大陆是叫全民女神，嗯，大学生的，对，大学生到今天，对，都火，没错，嗯，而且俞飞鸿自己导戏也导，我看过他那片子，
他导过一部电影，
对对，
嗯，
很好，嗯，所以
啊，
所
以呢，对，所以呢，我这个《飞越太平洋》做完了以后，接下来一件事就是，跟卢小薇我们拍了这个《生死同行》，大概有拍了大概有半年吧，就跟他做。
Okay.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一个当年电影学院的学生，也是校友吧，他当年在华纳，
嗯，
他是学卡通的，学动画，
哦，
然后开华二次业。陈三维他叫，然后呢，陈三维说他以前就他很早就进了华纳，
嗯，
是在那个这个叫商品设计部啊，
嗯，
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卡通的形象，比方说 Looney Tunes， 这个大家可能有好多知道这个米老鼠，但是很不太知道我们兔八哥是我们华纳
，OK，
他就是给他，我今天还保留着他。给那个华纳设计这个兔八哥的邮票啊什么之类的，还有那个商品啊，这个杯子上一个兔八哥的形象啊什么，他是那个部门的一个这个主要的设计人，
嗯，
所以他就进了华纳以后一直都在跟我说，哎，你应该来华纳呀，啊，我那时候因为拍飞越太平洋的时候，我说我这个太忙，我也没时间去想这个事儿，
嗯，
那刚好我这个飞越太平洋完了以后，就电视剧完了以后，他又打个电话，他说，哎，我又看见了啊，这现在有一个空缺，我说什么空缺，
嗯，
他说我们这边有个叫译制部 International Dubbing Department，
OK，
他说你这不是这么合理吗？我说好啊，他就介绍我认识那个人，当年那个 manager 是个日本人，他跟这个陈三伟还是关系挺好的，
嗯，
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那个日本人。然后这个日本人，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他就了解我的这个背景。
嗯，
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啊，来美国运气挺好的。那我认识的这些，现在说起来都是我的贵人。
对，
其中有一位叫杨燕子，也是你的好朋友。
Yeah.
杨燕子在1986年的时候接了一活，就是斯皮尔伯格要到上海去拍一个电影，叫做《太阳帝国》，这你也有故事可讲啊。
对对，
他还没有去上海之前，他先要做一件事儿，就把这个剧本翻译成中文。
对，
因为去中国拍电影，首先第一步要审查剧本的。
对，
那杨燕子中文是很好，他听说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从小美国长大的，所以他根本他写不行。
对，
所以他就来找我去帮他翻译这个剧本，这是我在好莱坞拿到第一个工作。
OK， 哇，
就是帮斯皮尔
伯
格翻译剧本，
那你的起步也很高啊，
这叫运气吧，对吧？然后这个机会呢，实际上给我后来进华纳也铺了路了。为什么呢？等我 interview 的时候，
对，
我这个 manager 说你以前做过翻译的工作吗？我说我有啊，哪一个？我说斯皮尔伯格《太阳帝国》，他马上这个俩一握手说。上班来，明天上班，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然后还到处跟他的上司说，你看我们找到一个谁谁谁，
给斯皮尔伯格，
变成他功劳了。但是这都是属于运气好啊，不是说我有多大能耐。我一直跟现在身边的年轻人说，我们那个年代是真是赶上好时候，就是中美蜜月期，
哎，
然后呢又是中美和电影合作的起步的阶段。需要这样的人，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才库不是很大，
对
吧？
对，就这个
来的学生不像现在乌泱乌泱的一大堆的学生，
就这个池子大，这个王八很少，所以呢，我们就是几个小王八就得了
治。
对，我因为我跟那个这样各位听众，我刚才跟穆老师，我们俩现在经常互相之间开玩笑哈。就老说这个四个字叫德高望重，我们最烦就是说呀，像这个年轻人说，哟，什么莫老师、张老师，你德高望重，哟，我觉得我什么咱不懂的，怎么德高望重？对，但是呢，我确实是有这些年轻的，在特别是在洛杉矶学电影这些年轻人啊，哎呀，说张老师，我们怎么才能够做成怎么样？我说还容易得很，你就早来一个20年就没问题。
这真的是真的是，
是
啊、我说心里话啊，现在来的这批学生，包括我们那天看哈佛大学那个什么、
啊啊、说英文
演讲，那这英文呢各种啊表现呢，我觉得我们当年哪有这个条件呢？根本不可能。
对，他们这个文化的exposure 怎么说，就文化它能够接触的这个层面啊，你看他说话那个动作态度，你我来的时候这都不用说，我来的时候啊，我这么说吧，
我
你先说你的，先说你的，
没有办法，我们那当众都讲话都在颤的，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训练
对
说话都说不完整，
人间说话的大舌头
大舌头大结巴对我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真的是靠了这个运气啊！当然，现在这个年轻人就不是运气没那么好，
运气不行，
完全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
对，是这样，
在美国打拼，
对，
这个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嗯，
因为我看到这种孩子们在做这样的场合做这样的演讲，我是由衷的敬佩。
对，我刚才要说的也是一个小的细节。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些来我家也好，在平常在什么这个聚会上看到这些年轻人啊，人家穿着打扮啊，人家都是极讲究的，非常极讲究的。我记得呢，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刚来的时候，我妈妈呢，第一个呢是，那时候那个用那种那个绒什么法兰绒布啊，给我做了套裁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衬衫。然后那个裤子呢，那时候的中国的裤子啊，它那个腰啊是特别高，得弄到那个到肚脐上头。然后呢，这东西穿到街上啊，就被这个夏天嘛，我刚到美国上学，被那同学啊都不好意思笑，你知道吗？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对，我估计都有，对，就越早来人越有这种戳洋相的事呀，这完全另外一集故事了，就是，还接着说回来，所以呢，这个日本老板哎说看到你说哟，这是给斯皮尔伯格啊，
对，然后我这个，对，我其实这个电视剧拍完《飞越太平洋》结束以后两个星期的失业期。就进了华纳。
那你翻译剧本的过程中，或跟之后，你有没有见过斯皮尔伯格导演呢？
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见过啊。这个翻完剧本以后呢，斯皮尔伯格就说他因为还需要这个，他去上海拍片子需要有懂中文的助理，
嗯，
他就邀请我去当助理。但是我当年呢，是因为签证的问题，我要去了呢，我就回不来美国了，所以我就只好拒绝了。但是呢，我就介绍我的一些，比方说陈皮沙呀、
孙俪对，
学生马耀文
，对，
就一批这样的，就是我当年的这些学生，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嘛，他们英文程度都不错的，
对，在美国
就他们都去上海。
孙俪后来做了索尼在中国的这个首席代表，马这个陈皮沙后来
是陈皮沙。陈皮沙是索尼的驻中国的首席代表，
对，后来做广告做的风生水起的，好像是，
对，
然后
这个孙俪呢，那时候在南加大是也是算学这个电影嘛，硕士生，毕业以后他是回去跟俞飞鸿合作拍了他俞飞鸿那片子是等于是他做的制片人，对吧？他拍了那一部故事片嘛，什么来着？反正我也看了，挺好，
挺好，
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进华纳。进华纳这个时候呢，我们当年呢，就是他把我雇佣进去，主要就是为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开发。
不是你刚才讲到一半，你说你翻完了剧本以后，这个斯皮尔伯格导演不能把你带到中国去，没讲完。
那他呢，我就没去啊，就是孙俪他们去了嘛。那后来呢，他为了这个，他对我那个翻译剧本翻译呢，他还是很满意，因为他听到国内的一些人对这个剧本的看法吧，然后这个。很顺利的就通过审查，其实我们中间还是做了一点点的修饰啊，就是他有一些比方街头的这个妓女啊，什么小摊小贩的那种叫卖啊，我们把它淡化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国内好像这种审查这种东西不太，所以他是很感激的，他知道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在里边啊，所以说这个顺利通过，
嗯，
他是很高兴。 那他去了上海以后，他特别安排他的秘书啊，到带我去他们那个公司叫 Amblin，
对，有名
的 Amblin 那个时候呢，在这个 Universal Law 上面有一个办公室。他说你就去就让他的秘书带我去参观他的办公室。
OK，
那我当时这个感觉呀、啊，
嗯，
就是这是一个大顽童啊。
哦、
就是同期最年的一个人
导演，
他当然那个时候年纪还不是太大，大概四十来岁。
四十出头，对。
他是那个办公室装饰的，跟咱们去动物园看那狮虎山一样，那种建筑外边都长满了各种植物啊，那个荠菜啊、爬藤啊什么乱七八糟。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进他的办公室，然后进他的会客厅，然后去他的办公室的路上，经过一个这个，他那个叫什么？就洗澡间。
OK，
他那个洗澡间是露天的，然后里边种满了植物。然后洗澡的时候，我感觉就像那个天上下雨一样。
哇哦，
他没有底儿，他直接空间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说这个斯皮尔格是有童心未泯。
对，
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
大顽童，就是一个对、嗯、
大顽童。
嗯，
那我这是我那一次我没有见到斯皮尔伯格。
OK，
我只是因为他已经走了，然后让我见了他秘书带我去参观。
OK，
之后我见到斯皮尔伯格是他在华纳参加拍一个，就是那个叫那个名字叫什么？就是 AI 的一个孩子，就是。Kubrick 原来要拍 Stanley Kubrick 的一个项目，但是
就叫
Kubrick 去世以后啊，
好像就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呢，就叫 AI，
对对对，就是 AI，
叫 AI，
对
对，
对，一个小孩嘛，
嗯，
讲那个小孩的故事，
对对对对，嗯，
那他因为这个拍这个片子就去常常去华纳开会，那我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就看见他跟那个一帮华纳的那个主管在餐厅里吃饭，我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他，
嗯，
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他打招呼啥的，他也不认得我。
对，
那后这是中间的一次。那我印象最深，或者说我对斯皮尔格伯格这个人，就是他能够，这话说起来，就是2013年呢，我有一个机会就去这个参加奥斯卡这个颁奖典礼。
OK，
是要也在可以进到会场里边去嘛？
Yeah。
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但是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那一年呢，刚好那时候我还在华纳，我们华纳的一部电影叫《Argo》，
呀，
那一年是拿了最佳电影。然后呢，李安那一年是因为《Life of Pi》拿了最佳导演，
《少年派》，嗯，《少年派》，《
少年派》，对，拿了一个最佳导演。然后斯皮尔伯格呢，那一年有一个叫《战马》，
啊，好电影，好电影，
是被提名。所以这些人都在现场，你知道吗？
Wow。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呢，我在想，因为我认识李安嘛，所以我就想，我在门口要等一下，那跟李安打个招呼，
说句话，对，嗯，
说句话。结果呢，这个李安导演呢，那天晚上大概是饿坏了，还没结束，他就跑到大街上去吃 hamburger， 还被人记者拍了照片，对吧？在新闻说李安在大街上买吃 hamburger，
嗯，狗仔，
就是那个。
狗仔队
啊，然后被狗仔拍到，然后呢，我呢，在外边等这个，等李安没等着，
yeah。
就是在那个剧场出口的地方，哎，这时候看见斯皮尔伯格走过来，
呀、yeah ，
我下意识的喊了一下，我说，我就喊他这个 Steven，
对，他的名字，嗯，
他的名字叫 Steven Spielberg， 对吧？
Yeah。
我就喊了一个，哎 ，Steven，
呀、yeah ，
他居然就朝我下意识的，我都没有啊，我。
Yeah。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喊了一声，
yeah。
结果他居然就从人群当中走过来，
哇、wow ！
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肩膀。Wow。 哎呦，我心想，我说这个大导演居然还能，其实他是不认识我的，
极为亲民，
出于礼貌。
嗯，
他说你叫我 Steven， 一定是知是
对
是，
我们一定是朋友。嗯，对，
可能是以前或者是有过工作来往的。
对， 对， 对，
不管啊，反正就是他就他，
嗯，
然后跟我一起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士都惊呆了，她说你跟他什么关系？我说没关系，我就以前帮他工作过，而且这是第一次真的面对面的这个见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斯皮尔伯格这个真了不起，这么大的导演还能平易近人。
哦，这和我那个我大概四个月以前吧， 我不知道你在我家见没见过一个叫马太的 Matthew， 一个在中国大陆蛮火的一个美国演员，应该个子很高，对对，他以前打那个美式橄榄球的那个一个以前在 Clemson 1.96米大个子。他说呢，他这个也他我也在他也在我直播间里聊过啊，他说他跟你的故事很相似，他说他到了新加坡谁都不认识，就在一个酒吧里碰了一个女孩子，女孩子说，哎，两个人认识之后呢，说，哎，你明天你要不要跟我去见我们新加坡的总统？他说我可没，我这辈子没见过。说真的假的？他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跟他去了就会叫今天那个哥伦比亚那个孩子说是不会被人隔了肾，然后被泡在冰块里头，他也不知道。总之他就跟他去了，他觉得那个女孩子个子不高，大概打不过他吧，就去了。结果真是碰到总统了，到了总统家，总统呢看见这么漂亮一个大高个的美国人，伸张开这个，他说我这辈子没见过，比方说什么州长、市长以上的官啊，从没见过。但是对不起，总统见到他之后，张开双臂，非常热情的走过来，然后拥抱，紧紧的拥抱住他。哎呀，老朋友啊，老没很久没见面了。但是我对不起，我做了市长，连市长都没见过，更甭提总统。总统就坚持说，我肯定见过你，你记不记得我了？
对，
大人物是有大人物是有这样这个。有这种这个本事的，当然他之所以人家成为大导演跟大总统，那肯定有关系。我再插一个，我现在还有大概两三分钟，我再插一个我自己跟这个萨特兰 Donald Sutherland， 就是给冯小刚演过这个大腕啊，给什么前年大概去年刚过世一个大演员啊。他呢是一个不太是这么说吧，他的本事啊，就是他如果说在街上碰见这个粉丝啊，那经常会看到，但他又个子又高啊，他呢就一旦发现躲不开，他能躲开的躲，他一旦躲不开呢，他的本事就是他发现这人马上过来，呀，要跟他说，呀，当的啊，我们热爱你的这个表演啊，等等，这受不了，他就冲过来，双手握住对方的双手，然后眼睛两个眼睛在这个非常有力的这个蓝色的眼睛啊，瞪着对方，
盯着
对方说 ，My name is Donald， 我的名字叫 Donald， 人当然知道你是 Donald 是吧？然后呢，这一下把所有人都会镇住，那两三秒钟大家都会说不出来的话的。然后他呢，在你马上要张嘴跟他说你如何崇拜他的时候，他一撒手，扭头就走了。所以呢，这都是本事，人觉得本事。
这都是奇人。
Yeah, OK， 那就是这样哈。今天呢，我呢就把这官司卖大一点，因为你这个说是要进这个，这个华纳的是刚进不进啊？这个日本老板认可了你，然后这个以至于以后呢，你就有了在华纳十几二十年的这个工作经历。然后后来呢，各位听众啊，人家这个是人是这个华纳之后还。更上一层楼，进了一个在资金啊，在这个这跟这个名气在中国大陆至少是绝对是在华纳之上，而不在华纳之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阿里巴巴，马云老板的这个公司啊。所以呢，莫老师呢，他是一个这个，我得给你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是运气好的、德高望重的电影行业的三朝，
运气是真好，但是德高望重不用。
德高望重就免了，那就这样，我们这个官就卖大大的。然后我们这个下次有机会呢，我会事先我跟听众们讲，哎，下礼拜我要访谈这个莫老师，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那就今天我们
且听下回分解，
对，且听下回分解。好，就这样哈。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是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家，我们下个星期一。